套教材是绝对不够的，要有两套教材。如要不然的话，叫一套教材，然后呢，每一篇完了以后，就一套色，有后面有个不同颜色的纸，淡黄色的纸或淡绿色的纸，它是比较深的东西，给那个能读的孩子用一个 package 的方式，叫带状教学 package instruction， 叫他自己去查资料，叫他自己去学，而那个中等的孩子学到那里就行。当然，这不是我们能办得到的。老师不谈这个，老师只谈接引学生的问题。人能感通的时候，能发生几种力量。第一个是关怀学生的力量。其实，老师会关怀学生是很自然的，父母亲关怀孩子也是很自然的。就如同心理学家讲的，一个接受过关怀的人，他永远都会懂得怎么关怀人，真是如此。我觉得我一辈子虽然有很坎坷的很穷困的生活，但是我得到很多人的关怀。我中学的时候开始要当水果贩，那水果贩嘛，就一定要早上从家里4点多带100多斤的水果，用脚踏车从我家到宜兰差不多5公里到6公里，从宜兰再到罗东去卖呢要10公里，卖完了以后回来宜兰中学上课，赶上8点钟以前一定要到。但是我得到很多的关怀，我下了课回家一定去买产地去收购，一楼一楼的大概20几斤30斤的买个6楼，这是6楼放在脚踏车上就可以第二天带去卖掉。但是我去的时候呢，这些产地的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看到我去了，他问我，他都问我，你今天卖多少钱？我说一斤，今天卖一斤1.2块，他说好，2毛钱给你赚，我这个卖给你1块，马上就成交，带了以后我就回可以回家继续可以读书，读完了第二天拿上去卖。很多鸡鸭桃就是小摊贩，那个小商店里的小鸡鸭桃，一次大概只买1楼摆在那里卖的，也都说那拿来看看你，原来你不会读书的，都我说对，你看你要卖多少钱，我说我卖多少钱，这样好了，把我拉到旁边去，你一旦你真正你告诉我你买进来是多少钱，我说我告诉你，他要卖给别人1.2块，他为了成全我能活下去卖给我1块钱，你当然不能再给我买1.2块啊，那你就吃了他的啦。他跟我讲，这样好了，给你个也是给你个2毛钱赚，我1.4块买你的，这里面呢倒出来又有一点坏的或者有一点点折损的，大概我100多斤一天可以赚到20-30块，大概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需要用的，也交市场费那一类的。但是我都觉得这个人间有很多的温暖，而且人间对一个肯用功肯上进的人，他们都给予一种支持的眼光，他们是在无意中给你一个帮助，我觉得这是一种关怀。所以我自己当老师，我也会关怀人家。我今天呢来帮助来做弘法的工作，我也是处处都在关怀着人家。人只有关怀才有温暖，有温暖才感觉到说这个人间活得实在是真的活得有一点点味道，有安全感。为什么我们不彼此互相关怀，而要彼此互相的剥夺？今天这个社会突然间变了，变得剥夺的风气越来越盛，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份。在学校的学生，在你的手下40几个50个学生，我知道很忙，你不可能真的关怀到很多，但是你要知道，考试考得很不好的孩子，听又听不懂，那考试又考不好，老师呢又以异样的眼光来看他，请问啊， 天位之黑，地位之暗，哪一个人替他们关心？而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将来长大以后，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想一种方法来补偿？他们要补偿的方法是什么？是好，最好的学生充其量只够说我狠狠的赚一点钱给你看，如此而已啊。他还有关心吗？当然，这个事情如果说以我是来对各位做一个请求的话，这件事情就变成苛求。但如果这件事情以我们共修的立场说，这是我们布施的利器的时候，这是我们在佛法里头共同做布施而互相砥砺的话，我们会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我们觉得只要校长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情愿，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如来大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我们切身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要承担的啊！我们不做这件事情，谁来做？所以板桥教师研习会他们的校长研习一定要找我去。他说，他告诉我，他说你的演讲实在是太好，我讲完了，每一个校长邀我要到学校去演讲，我说分身乏术，我又不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可以千百亿化身，我没有办法，我只有一身，而且一天还要上八小时的班，一个礼拜多的时候有12堂演讲，少的时候也有8堂演讲。各位还要写东西、啊、你们一定讲说，那你那个时间从哪里来？那你那个力气从哪里来？我告诉你，从阿弥陀佛那里流出来的。人家这么说啊，说什么叫做古佛的心？他说古佛的心慈悲，都是从慈悲喜舍那里流出来的。如果你愿意去做，你就能做，你不愿意去做，你就没有办法去做，你自然而然必须把时间好好的把它排好。所以我们呢，能够真正能感通，我们就能够慈悲，有慈悲，师生之间就有真正的感情。而这个慈悲并不是只有对着学生，对着家人，这个慈悲也要对着自己。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啊，有好的身体，有好的精神，才能慈悲啊。那么你就不要再打瞌睡了，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听我的话，好好的慈悲慈悲。我们呢、啊、能够感通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闲着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推开窗往外头一望，那个时候就见到道了。你看的是山，真的是绿的。你一定会问说，奇怪了，山本来就是绿的呀。不，这一次是你真的看到了。我们常常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但是我们呢，一开始能够对万物神往的时候，这个时候看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诗人看了一棵小小的小松树，他就会想到，小松出树子，未有直生枝，闲集旁边立，看多长雀子。他写了一首诗，他看到了。可是如果换另外一个人，这个松种这么多年了、啊、还这么不长大，干脆再买一盆来换掉好了，把它丢了。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张开了他的法眼，一个不是，一个是操作。我们讲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是实现者，一种人是属于操纵者。而后者呢显然是一个操纵者，还以为说我这个人很简单，那不行就去，行就来，好像自己讲的好像很，事实上这句话本身操纵的味道很浓。所以关怀这件事情是我们在教育上很重要，在传法上更重要。 而第一个就是负责了。一个能够真正的彼此之间能够有感应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责任。什么叫责任呢？责任是我随时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我能了解他，我要呵护这个孩子，所以我施以援手。当我们施以援手这件事情，我们行动的这个事情，这就是责任。源头禅师呢，他每天在那里整理花园，可是呢，这个花长得好好的，他却把那个大的枝桠呢给剪断。在这个盆子里头栽得好好的，他又把它拔起来种到另外一个盆子里头去。那一棵树都已经枯掉了，他还在那个地方浇水，那空地上他拼命把它挖松。他的弟子们就问了，说老师，你这我实在是不懂，那一棵花长在你好好的，你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把那个枝桠给剪掉？然后那个盆子里头的花好好的，长得这么茂密，这么漂亮，你为什么把它挖起来种到另外一个盆子里头去呢？这师父就讲话了，记得我们从事啊教育工作的人，以后呢你要传法要注意，这一棵花树啊看起来长得很好，但是这个枝桠呢已经横长了，我们要把这个横长的这个枝桠呢要把它切掉，这不要让它浪费养分，而且让它能够长得更好，所以我们要纠正它，切掉它，要矫正它的意思。那老师，那你那个盆花长得好好的，又把它种到那个盆子里头去干什么呢？他说不，这个花现在长好了，可是这里面的泥里头的肥料已经被吸光了，要替它换个环境，把它换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再给它换一些新的土，它将来长得更好，给它一个更大的一个盆子，这才是真正的给它机会。学生说，那我懂了，那这一点我就不懂，那个枯树你在那个地方浇水是干什么？他说你不懂，我们出家人学佛的人不可以轻易放弃一个还有一点点残存生命的希望。那一棵树虽然枯掉了，但是我去检查过，它还没有全干，我要给它浇水，它有可能再冒出新芽，连这一点希望这一点机会都不可以轻易放掉。然后他又问了，那空地干什么？没事在那边挖空地干嘛？他不对，空地挖松了以后好让种子容易长芽，所以一定要有那个空地才行。回过头来说，弟子啊，将来啊传法授衣啊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别的。我想我们当老师的人就是这份责任，做父母亲的人也是这份责任。所以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对方这些孩子们他确实需要，那么这些孩子呢自然而然的他在你的眼前表现的东西一定会跟我们当老师的人产生了真正的感应，而这样子的一个感应，我们自然而然也会付出一些援手。我记得存在哲学家尼采他讲过这么一段话，在那一本《扎拉图斯如是说》这本书里头这样讲，他说你不可以去同情任何人，要的是伸出援手。他说同情会软化对方，伸出援手才是真正的使他成长。我想是对的，光是同情是不够的，必须真正的付诸于力量。第三个，一个真正能够彼此感通的师生关系或亲子关系，彼此是可以互相尊重的。人的尊重可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师，在我以前初中时有一个老师就拿学生开玩笑，你那是叫什么敏慧， 考个十几分什么敏什么会，一点都不敏，一点都不会。我想这拿学生的名字来开玩笑，来骂奚落学生，我认为这就是不尊重。作为一个老师，怎么可以拿学生的名字？有一位我看过一个杂志里头有一段这样子的记载，写着，我看了我觉得很感动。说一个老师呢，去教的是牛头班，外国的牛头班呢、啊，美国也有很坏的班级。他一点门点名的时候呢，他就讲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就讲说亚伯拉罕林肯。你知道亚伯拉罕林肯是谁吗？美国的总统是吧？那么他讲了以后，全班呢就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这个学生成绩很差，可是他去取一个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所以大家哄堂大笑。你知道这个老师怎么讲？一点都没有说什么，就说亚伯拉罕林肯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我们尊敬他。学生全部静下来。我是觉得一个老师必须要有庄重的时候，老师只有庄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手过去就把一个学生挺住了，一句话过去就把一个学生完完全全的在那个地方安住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能耐才行的。我们最怕就是以学生的成绩而贬损学生的自尊。我一直认为学生成绩的高下绝不影响那学生他的尊严。就如同说我对我的学生讲说，你今天考郑老师的课你能考最高分，当然你考高分的这些人并不表示你将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当然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考得最高就不是好的老师，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那么确定，所以考不好的人不要难过，考好的人不要骄傲。重要的是什么？你真正自己要真正的入乎心，住乎事体，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要产生真正的教育的能力，这个能力它才化为爱。人如果彼此之间呢没有了解的时候，往往是不能互相尊重的。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小不懂事，这个小孩子功课不好不用功，我们才有一种感觉，说我随便讲几句话好像给他奚落他一下，好像教训他一下，但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对小孩子的贬损，对他一辈子的打击有多大。今天我再重复一次，今天如果不是没有学生，我是不会讲这个话的。前些日子在报纸上登着一个已经都是三四十三十几岁的人了，他无论如何打听到他的老师以后，然后特地呢去揍他一顿。为什么？我们一定讲说这个学生太狠了，而且不尊师重道。不错，他这个恨一直都没有消，这个学生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当时这个老师他说他也想不出为什么，也许就因为一句话，那句话把他贬损到了，使他到现在刺伤到现在还在淌血。你要知道，我们看得到的伤口是可以愈合的，看不到的伤口，心灵的伤口，它淌着血，有时候是流血不止的，有时候是淌血淌一辈子的。老师啊，舌剑是厉害的，血盆大口是咬人的，我们有时候不留意的一句话真的伤到了他，真的要留意的。我们能如此能够感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互相的了解，因为我们才了解孩子啊，人与人之间真正能了解啦、啊、这样子就产生了爱。这样子的爱是醒觉的爱，就叫做觉有情，就是菩萨的慈悲。它发生在家庭，成为夫妻之爱，到学校变成师生之爱，发生在婆媳上就变成婆媳之爱，发生在亲子之间就是亲子之爱，发生在社会就变成社会彼此的关怀，发生在国家就变成一个国家之爱。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们佛门都很少讲国家之爱吧？有，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很好的爱国者。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呢 他的祖国释迦族遭遇到了灭亡的命运。在还没有灭亡之前，邻国大军压境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到大金所过的路上去，到那里找了一棵枯树，坐在枯树下，在枯树下坐禅。当时释迦已经是在整个的一个全印度，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释迦的，没有不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邻国的国王带着军队要来攻打他的国家，他坐在路边坐禅。邻国的国王跑来，把军队停下来，就过来问他：“佛啊，你为什么在这里坐禅，而且在一棵枯树底下坐禅呢？”佛陀跟他说：“王啊，祖国的印，树印呢，祖国之印呢，是很凉的呀。”就讲这句话，那国王不敢进兵回去了。隔了一段时间，再进兵来了。释迦牟尼佛又知道了，又去路上，又在那里又问佛啊，你为什么在这枯树下又打坐呢？他又跟他讲：“我的宗族之印呢，是很凉很凉的呀。虽然这是一棵枯树，就是他的国家是很弱的，但是宗族之印呢，是很凉很凉的。”这个国王又被他感动了，又退兵，连退三次兵。第四次的时候，释迦说：“再去也没有用了，杀气既然这么重，没有办法，业报在这里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办法，释迦族被灭了。”但是释迦牟尼佛他的爱国的情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人与人之间最需要的就是人彼此之间真正的有一份感通，能感应，我们了解彼此，能接纳，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性，必须要透过禅才能够感受得出来。如果你不修佛不修禅，大概你每天看的学生就是学生，学生就是有的好学生，有的坏学生，坏学生就是那么坏，就是牛头，没有办法，你的心已经硬了，你还不晓得。第二件事情，透过禅，我们真正的打开了我们的经验，我们叫做开放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入虚空界，禅家讲入虚空界，我的心真正的开放开阔了，这是虚空界了。你想，如果你内心里头有很多的事情常常烦着的，你走起路来，你能看到周遭的美吗？没有。你如果你内心里很多事情在烦，你吃东西觉得很好吃吗？一点都不好吃。如果我们过去学了很多的经验，我们把这些经验牢牢的执着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创造的空间吗？我们还会有智慧吗？没有了。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开放的空间对一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学了很多的教学的原理，学了很多的心理学，以为就必须这样教，但是你要知道那只是原理原则，每一个学生都不一样，你只有透过能够开放你的经验本身才是重要的。开放的经验是这样子的，你上了公共汽车，有一个人呢在后头讲一些话，那些话你实在听不下去，然后你回头顶他一句，那就是说你的心是闭锁的，你没有办法容纳接纳他那一句话，也就是你的心灵是不开放的。你在开会的时候，各种人讲不同的意见，跟你不同的意见，你很快就想把它否定掉。我告诉你，这就表示说我们的心灵是闭锁的，我们没有办法开放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可是我们现在又没有办法开放很多的我们的心灵的空间来接纳这些经验。这件事情说我们不快乐，说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接纳更多的意见，广纳各方面的谏言，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把一件事情做好的原因，也是在这里的。 所以没有一个孩子他天生禀赋是好的，而你认为那个孩子天生禀赋是不好的时候，那么他就被你限定在不好里头。没有一个孩子天生禀赋是绝对是好的，你认为他是绝对是好的，那么他就被你限定在他禀赋确实是好的里头去。那么结果呢，你认为他不好的，你就丧失了教给他的机会，你认为他是好的，你也一样丧失了教他启发他多方面能力的机会。所以经验的开放本身，老子这么说，他说啊，圣人皆孩之。为什么说圣人皆孩之呢？因为圣人他像小孩子一样，他没有成见，他的经验是开放的，所以他对于很多东西都充满了好奇。我们呢，看东西看太多了，我们一讲说啊，那个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就是一看都不知道。哎，那种小孩子一看就知道了，你是一看都不知道，就是变成这样子。因为我们内心里头被障碍了，我们有很多的所知障，自己却不晓得啊。要想破这个障，要想把这个内心里头真正能够打开下来，那么有几样我提供我们给老师们做参考。第一个，你的内心里头一定要把那个善跟恶的执着先打开来，就是你对于善跟恶的执着如果太厉害的时候，你的经验不可以的，不可能打开来。要打开这个东西呢，就是先把善恶执着的东西先打开，先把它放下来。那么我举例子，你就容易了解。有位老师，他上课一来，黑板上就写着他的绰号，然后画了一幅漫画，是丑化他的漫画，画出来的是一个猪来丑化他。请问，从一个尊师重道的角度来看，从一个师道的尊严来看，你能接纳吗？你当然不能接纳。但我告诉你，就有这样子的老师，他真行，他来欣赏半天，看了半天，真不错耶，回过头来画得真好，哪一个人作品，请你拿一张纸帮我描下来，送给我当做纪念品。各位，这位老师了不起呀，他的心胸多开放，这个是 open to experience， 每种经验他能接纳。再来，你说还有人会在奚落他吗？没有了。有一个我的学生女老师，矮得很，教他矮子哎呀咋落，说大学刚毕业一去，第一天上课，学生就给他举个哎呀咋落，好听不好听？不好听。好受不好受？因为平时还没有结婚，扛学校毕业，好受不好受？不好受。哎，找我，我问他那你怎么处理？我说啊，我跟他们讲，你们只看到老师矮，你们都没有看到老师高的地方。全山大家都愣在那里，你们都说我 AI 杂报，那我哪里高？大家都讲了，有的说老师你鼻子高了，有的讲说是老师你什么高了，什么你的肩膀高了，高跟鞋的脚跟高了，都在讲。他不对，老师的志气高，全班都笑了。以后你就知道，我的这个志气高是你说我 AR 杂报，我也不在乎。问题是你要在乎我教你的东西。全班呢，通通服了。Open to experience， 我们画了一个显为宜，我们画了可能冲突啊不容易解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以后彼此之间的情感。我说那就是开放的经验。有一个学生，他呢，老师指定他，你回去，这个暑假，这个寒假就是读这本书，读完了写读书报告。你知道他写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根本就不是那一份书的报告。但是呢，他大概以前听过老师讲某一本书之类的，他就随便写了一点东西就交来了。但是他们还算认真的，他写了。 听说呢，这个小孩子呢是根本那个暑假呢就是在玩，那也忘掉了。他的家庭还不错，他的家庭也安排他出去玩，他也根本就忘掉了说要读这本书，然后要写读书报告。所以呢，一直到要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才想起来说老师指定要读那本书。天哪！所以他想了半天呢，也不晓得那本书讲的是什么，所以就自己想了一个大概可能是这样子的，跟那本书有关系的，就写那本书的读书心得，也很认真的写就是了。他想说这完蛋了，这下子完蛋了。可是你要知道，